下午能够在主日能够在线上一同的相聚哈。刚才在诗歌敬拜的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能够是在线下的话，一起唱这些赞美诗的话，该有多好啊！每次我们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同工们所选择的诗歌都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好啊。当我们能够思想到，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诗歌能够向我们诉说这福音的故事，每一次都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基督面前。真的非常怀念能够在线下跟大家一起这样敬拜的时刻，这样的敬拜呢，能够把我们带到天上啊，我们真的很感恩哈，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啊，每一天人活着，其实都在探索一种怎么样能够去获得能够更好的，或者说被更新的一种生活的动力啊。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似乎更显得有点消极，因为面对一个黑暗和罪恶的世界，有时候你不知所措。你说我们去努力的在这个世界上去生活，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像上帝的国度吧，又觉得啊，现实的情况，只能不爱这个世界，我们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所以想过一个更加清洁的生活。有时候发现也是觉得有时候力不从心哈。所以有时候看到很多外邦人，他们兴致勃勃的，好像充满精神力量的在生活的时候，又觉得好像外邦人比我们活得更激情，他们更有热情和动力一样，好像赚钱都成为他们动力很大的一个动力。但是有时候我又看那些我的同事们，或者是那些很多的人，我觉得你们赚钱干嘛呢？其实赚了不少的钱了，已经有不少的钱了，那为什么还要去赚钱呢？特别是很多很多有就是收入很高的人，实际上他们是单身的。就是没有结婚的，连家庭都没有。你说我们赚钱，还有时候想着还我们有家庭、有孩子需要去供养、去负责。那很多都是单身的，也没有家庭，也没有妻儿，或者说没有丈夫、没有孩子，还是非常努，就是还是想拼命的赚钱，赚更多的钱。真的有时候觉得啊，这是多大的动力啊！其实每个人都在探索一种全然不一样的一种生活。从马可福音当中呢，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走在人的中间，其实人们都会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不一样的一种人生，不一样的一种能力。每个人都会在探寻，那究竟这种能力从哪里来呢？他的家人觉得这个好像，他的邻居们会觉得，哎，这个和以前那个耶稣好像不是一个耶稣。怎么可能在他身上发生这么奇异的事呢？从哪里来的呢？最后他们又推翻了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呢，这肯定，是他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故意吧，觉得我们不用太在意，这也许，他不过是，有可能不过是像他兄弟们所说的，你不过是要显扬自己的名声罢了吧。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再去深究的，而同样的事情，那施洗的不是西律呢？又认为呢，这一定不一样，这个和我杀害的那个约翰有着一样的能力，有着一样的能力。他甚至认为呢，这个有可能就是约翰。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更多的角度来看，究竟这种能力从哪里来呢？所以到接下来的圣经呢，特别是马可福音的第6章的30到44节的圣经呢，是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关于耶稣人生平故事当中最熟悉的一段啊。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去留意和思考的呢？啊，先请古布老师将30到44节的圣经呢给大家读出来。啊，我们再次去思想哈，也许你又会不一样的收获，不一样的看见啊。
好的，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 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好，感谢主的欢迎。
好的，谢谢谷歌老师哈。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哈。主耶稣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通过主啊这平凡的主啊圣经内容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你向我们的启示，你向我们打开，想叫我们
那
看
在什
见
么？
荣耀和你丰富的府库。主啊，愿你的恩典伴随我们，像伴随着当年的门徒们一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线下在一起啊，聚会能够在一起，觉得挺开心，挺好的啊。我们从这个线上走到了线下，从很遥远的距离能够走到一起，使我们的敬拜不再是隔着时空，能够更具体的享受到与神与人的同在，就像当年的门徒们围绕在耶稣身边一样，想想都是很美的一幅图景啊。虽然加利利呢也是一个黑暗艰难的地方，但是有耶稣的同在，那里就变得呢特别与众不同。那今天的圣经呢，其实我们想听几个。我们想从，我们可能会通过几个方面呢，来汇集到一个点啊。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考虑呢？第一个呢，我们从整个就是马可福音的一个时间次序的一个背景上来看，因为上次我们看到呢，讲到呢是施洗约翰的殉道，就是他的死亡。啊，虽然作者是用倒叙的一种方法在讲述这件事，但是呢，的确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当下的，也就是在时间的顺序当中呢，就是在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这段时间。这个时间呢，它是有两个，有几件事情同时的，一个呢是门徒们被差派出去啊，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差派门徒们到他所要去的地方呢，在他前面去传福音。这个时间段是耶稣和门徒们分开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的时间。第二个呢，在这个时间呢，是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乃至于最终呢，在这样一个羁旅的生日那一天被斩首而死。啊，就在这个时间呢。接着呢，就聚焦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耶稣是5000人吃饱的这件事。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实际上就有2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死啊。我们说施洗约翰的死，从属灵意义上来说，他当然是指向基督的死，因为他为基督做见证，就是见证那代罪的羔羊，而他自己呢，就成为一个见证人。就是用他的死来见证基督的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同时认为呢，他的死也标志着 整个的环境区域呢，实际上是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其实对耶稣继续下来的服侍呢是不利的，而且呢是更加向我们显明一点，就是一个记号，就是基督离十字架是越来越近了。从环境上来说的话，它形成一种压力，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门徒们也经历了一段实操，就是他们实际的照着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教训。领受了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权柄，出去医病、赶鬼、传福音。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回到耶稣那里，和耶稣有这样一个相聚、合在一起的一个我们说会工作的一个汇报也可以。总之呢，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但是没想到的是呢，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团聚当中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不是西岛的一次退休会。或者说哪个地方的一次我们的一个线下的退休会，类似于这样一个场景。但是呢，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退休会本来是耶稣说，哎，我们一起来休息休息，在一起的一段时间呢，过去的工作和经历以及当下的环境都会影响着他们需要有一个人。很多的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全部聚集到那里，以至于呢，超过了大概有超过1万人了。因为光男人呢就有5000，很多的人啊。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几个点往一起汇总。一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是黑暗的势力所造成的一种张力，或者说一种激烈的一种属灵的征战。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服侍当中，我们会有的一种劳碌，或者说需要休息。第三个角度，我们将看到就是这是一个荒凉的时代，显明在哪里呢？这里呢有两个方面可以看到，一个是耶稣出来看见众人呢，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羊没有牧人呢，那就很直接的结果就是，第一，没有好的草场。可以领他们去吃饱喝足。第二呢，没有安全感，他们就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人保护他们，也没有人引导他们。那另外一个角度呢，这些人呢，他们聚集到耶稣这里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不是在他们计划当中说我们要去聚个会，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带上充足的食物去聚会呢？没有。以至于呢，到了晚上之后呢，才发现呢，大家已经在这里已经听到天黑了，没有食物吃了，他们有身体的饥饿和需要，这三方面呢，都汇集到耶稣那里，怎么办呢？对吧？这些问题呢，耶稣是如何的来解决的？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好，首先我们来想哈，虽然30节并没有我们看这个圣经，这个给它分段落的时候，直接给它断开了哈，断开了，好像这变成了两个独立的世界，这个故事或者说事件了。但事实上呢，这是直接相连的。既然是在一个前后发生事情的这样一个空间当中呢，我们仍然认为呢，这件事情呢，对耶稣也好，对门徒们也好，它是有影响的。虽然我们从属灵的方面来说，我们认为说，神的百姓为神忠心而死，这是极其宝贵的。我们认为是有极高的价值和属灵意义的。但是从现实来说，我们仍然不能否定，这代表了黑暗的权势极其的黑暗。是不公不义的，是邪恶的，是恶人将义人杀害，是罪人将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杀害。这不代表说神的旨意虽然是使用借着施洗约翰的血继续为耶稣做见证，就代表说希律和他所代表的黑暗和罪恶的势力做的是对的。他们仍旧是邪恶、黑暗和不义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一次黑暗的胜利， 就是他能够用他手中的权力，可以把神的百姓这样置于死地，可以把真理的声音、上帝的话语给他掐灭、熄掉。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只是一个过程，只是这时候征战的一个过程。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仍然承认，在耶稣的身边的门徒们大多数都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虽然还有一部分施洗约翰的门徒仍然忠心的跟随着约翰，这一部分门徒他们把尸体领去之后埋葬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来转告耶稣。啊，马可福音没有这里体现，其他福音书当中呢是有这样一个衔接的，就是他的门徒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是紧密相连的，那我们也可能想到这件事情，门徒们也都知道。那我们可想一下，这件事情对耶稣和对门徒们难道没有影响吗？啊，我们说上帝喜悦和尊重他的，喜悦和看重他的仆人为他忠心而死，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不是上帝。说，就是说，真正说，按照他的公义说喜悦的啊，不是说这件事情上帝说不允，而是说这件事情并不是完全符合上帝公义的，因为符合上帝的公义的是邪恶是被制止的，公义和良善是被高举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它的确显明的一个现实就是邪恶的确是高涨的，善和公义是被压制的，甚至是遭迫害的。虽然我们说耶稣对于施洗约翰死这件事情没有，至少在这个时候没有做出即时的一个回应、评价，或者说有什么行动，但是我们仍然要想到耶稣对于施洗约翰的死，他心里会是怎么想？他会感到难受、难过吗？我们不要忽略，耶稣是完全的人，他的情感跟我们的情感是一样的。施洗约翰是为他开路的，是他的仆人。啊，用更近的话来说，如果耶稣是新郎，他就是他的陪伴之人。所以，当施洗约翰被杀的时候，你可以想他们的心情又是怎样？当然，耶稣要想的比门徒们想的更多，因为这预示着耶稣不久之后他也要走上这条死亡之路，十字架的死亡之路。而门徒们呢，面对一面他们在外面开展福音的事工，在努力的拓展福音的事工；另一方面，这面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的死对他们来说的话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他们曾经所尊重的、所跟随过的老师，如今就这样被约翰，就被希律杀害但是我又在想，这件事情好像在整个社会上有没有引起反应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约翰不是为了民族主义而牺牲的。如果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为着民族主义被杀头的，那你可以想象在社会上会引起一个什么样的轰动？是不是所有的很多的爱国主义者会为他的死开始声讨，或者说产生什么？但是好像整个社会表现的反应呢，是不是那么强烈的？啊，施洗约翰死了，就好像是一个寂寂无闻的人死了一样。这件最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整个的社会当中，那大家又觉得还没有一个民族英雄的死能够激起人们的一个反应，愤怒，对公义的一种声讨或者怎么样，就好像他只是因着得罪了某一个有权势的人而已罢了。但是这件事情会对神的国度，会对神的儿女，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感会有的哈。就比方说，今天虽然我们还在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当中，无论我们线下或者线上还能够这样的聚会，那你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兄弟教会、兄弟 的一些同为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监狱当中，他们失去自由，他们的家人、妻儿常年的无理的就这样被分，就是说被分开，甚至他们整个家庭、教会受到一个极大的冲击和影响的话，我想对于这种环境之下，我们的心情仍然是沉重的。虽然不是我们自己在受苦，不是我们自己在经历这样一个分离，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的弟兄为基督所受的，那我们的心也会感到这是一种沉重的，啊，这是一种沉重的，就像天父美善力量那首诗歌所带给我们的那一种感受一样。我们虽然没有完全身在其中，但是这种氛围和环境，它也深深的影响着同在一个时空之下的人。而且，就像希伯来书所说，想到我们也都在肉身之中。而且你还会想到这种环境，其实在不久之后是发生在耶稣身上，再过不久会发生在门徒们身上。甚至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延续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仍然会连续不断的发生。你会认为说，上帝的国度它不只是一种借着口去传讲的过程，也是一个借着血与生命去往外传递的过程。哪里没有，哪里有殉道士的血，哪里就一定有教会。哪里就一定有福音，但是在这种处境之下的我们的心情该如何的去面对呢？我们想到门徒们的回来，除了汇报工作，除了他们会因着在服侍当中会有的疲乏和劳累之外，其实这种环境对他们也是一种新的压力，也是一种新的压力。那他们要回到耶稣的面前来，要和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放在心里去思想。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耶稣和门徒们的工作呢是非常忙碌的。虽然耶稣是单独在工作，门徒们他们各自两个两个的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他们在一起回到耶稣的那里。将他们所做的事、所传的道来全都告诉他，这是一个小小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团契的聚会，很好。所以耶稣说一句话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你能感受到耶稣非常能够了解门徒们在经历一段时间工作和这种环境之下的，他们是有劳累的。耶稣说：“我们来一起，跟我一起去歇一歇。”门徒们需要休息吗？需要。这是一个劳，这是一个，在这个世界，它的确是一个劳碌的世界。哪怕就是门徒们劳苦为福音的工作。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劳心费神的工作，它是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代价的。耶稣和门徒们都很忙，因为忙到他们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就顾不上有需要医治的人，有需要听福音的人，他们总是要照着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去做神所吩咐他们要去做的工。他们需要休息吗？是需要休息的，所以我想到今天不只是门徒们和耶稣那个时候如此，整个这个时代或者整个这个世界的生活节奏都是很快的，快到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拼命的忙碌的为着自己的生活呢，为了生活，为了各种的去劳碌，这是一个劳累的时代。但是同时呢，人们又需要什么呢？实际上是需要休息的。对于当时的门徒们来说的话，他们需要一个休息；而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的话，休息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如何叫休息呢？ 前两天我听一个牧者的一个讲道，我觉得他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他讲的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叫基督徒的闲暇。这个主题讲的呢，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好哈。他不是用我们常说的一个圣经上的一个词汇叫安息说的，他叫闲暇。他在讲到这个世界哈，就是在想要去休息的。闲暇呢有两种方式，只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叫懒惰，就是我工作多了，我累了，我啥也不干了，这个什么就不想干了，因为太累了就放弃，就懒惰。另外一种方式呢是什么呢？叫什么？叫娱乐，就是我做正经事的工作呢太累了，我。一种放纵的、放松的，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去考虑这么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娱乐。用这两种方式呢，来缓解工作的压力，来缓解身体的劳累。但是这两种方法能不能够达到让人可以有闲暇、可以有休息呢？可以有安心呢？但事实上，的确，这两种方式能不能呢？不能。一种就是，虽然你从忙碌当中停下来，你什么都不做，但是你知道人什么都不做，他就能安息吗？不一定的。人什么都不做，但是人的脑子他是不会停的，他是不可能通过什么都不做之后，他就能够获得休息的，他反倒有可能会更累的。第二种。他透过某种放松，比方说人在一种劳碌的生活之后呢，就一心投入到某种小视频呐、或者是游戏啊，或者某种更加糟糕的放纵当中去生活，暂时把一切的工作压力和事物的责任呢，全部放在一边，暂时一种放松的状态。但是这种放松的状态呢，会让人会产生一种更事情过后是会有一种更大的负罪感，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别人。那先不说对不起，就是内心对上帝的一个亏欠，就是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时间，总是有一种更往后呢，会有一种更多的一种责备。而且呢，事实上，他整个的精神和力量，并没有透过这种所谓的娱乐和放松呢，得到一种真正的休息。因为真正的安息，它不只是说什么都不做了，什么都放下了，而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用这个世人的话来说的话，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滋养的过程，是一个恢复精力的，就是恢复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些方式当中呢，你没有任何的恢复可言。那这个牧者也在讲到呢，他说：“你们看，我们做传道人忙不忙呢？很多人说啊，做传道人太辛苦了，不能像你们做传道。那做传道人，很多人哪那做牧师哪是人做的事儿呢？那就是说，在一个实体的，特别是像越来越大的一个实体教会来说的话，做牧者的是非常的忙碌的，因为他们忙碌的不只是说预备讲道，特别多的就是探访啊等等这些工作要去做，就特别的忙。但是他说，你们看我忙吗？但是我非常的。”闲暇，哎，就是觉得在，他就在讲这种忙碌呢，这种闲暇呢，不是透过说我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做，我就觉得我很舒服，我就安息了，我就能够得到力量了，不是的，而是说这种休息的方式，就像耶稣说说，你们来和我一起去歇一歇，不是说我们。找一个地方去，啥都不干了。这时候暂时忘却了传福音的工作，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而是说和我一起。因为真正的休息，真正的安息，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和耶稣在一起。不和耶稣在一起，你永远不会休息，你永远得不到休息。不管你选了。多少种方法让自己可以放松？你永远都不可能放松，因为从你的身上，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根本是我们自己想放你也放不下的，你没办法去真正的放松。但是和耶稣在一起就可以。 所以他在讲，他说我预备奖章，其实在很多的时候都在什么时候预备呢？就是在和弟兄姊妹探访的过程当中预备的。这个传道人呢，他是有很多的装备的。他曾经在美国留学，是威敏神学院毕业的一个牧者，其实装备是很深的，但是讲道是非常生活化的语言的，讲的就是非常的好，就是他会把他的整个人的这种精神和力量都放在，就他不是说一种紧张的状态，而是说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他探访的时候，他说我探访的时候不是输出，不是说是一种消耗。他说如果是消耗的话，就是一种无效的功，就是我们做了，但是没有效果。为什么没效果呢？不在基督里，就是没有和耶稣在一起，就是一种纯消耗。这种消耗就会感觉到你的服侍、你的工作会把你整个人要吞灭掉，你就觉得你自己精神力量都不够，但是他说每一次探访呢，我就是在充电。他探访呢，有时候往往时间也会很长，有时候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他探访，他说他是充电，就是不是在一种消耗，而是在一种不断的充能。对此呢，我也觉得呢深有体会哈，因为我知道我在以前的时候，我单身服侍的时候，也很多时候，就是我也是常常会觉得呢，很多时候呢。第一个，当时在农村，交通不发达，我很多时间呢，我也会去，就是去到哪里去呢？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所以很多的时间呢，备课都在什么时间备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备课，基本上都是在骑车在路上的过程，在预备信息，因为你不知道在哪里要讲到，你可能今天只是到这个地方探访某个弟兄姊妹，来看一看这里的教会的情况，但是在这里。你可能一去呢，可能就不止一个两个，那可能大家说，那我们聚会，那你就可能随时都需要讲到，那这样随时就预备去讲到，所以很多信息呢是在骑车在路上的时间不断的在默想的过程当中预备的，在洗衣服的时间这个时间去预备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的确当和弟兄姊妹探访交通分享的时候呢。的确是一种双向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呢，不只是说给到弟兄姊妹的一些帮助和鼓励，而是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从弟兄姊妹那里得到很多的一个供应和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在这种服侍当中呢，它不再是一种劳累，而是一种休息，一种补充。所以我在想呢，今天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紧张和忙碌的时代啊，我们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是完全去休息的。就像门徒们和耶稣，他们自己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无论我们今天在社做弟兄的，在社会上有工作的，还是做姊妹的，在家庭来带孩子的，有时候我们觉得特别的累。我们特别的累的原因不仅仅是工作量大。或者占用的时间多，而是说我们的心不在耶稣那里，所以我们总想放个假。这个假呢，就好像从这样暂时从一个事物当中解脱，但是耶稣要带领我们到他那里去，因为只有到他那里去呢，才能得着真正的安息。好，再接下来我们看，当然。本来耶稣呢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和门徒们有一个小小的聚集，和他们在一起，聆听他们在过去服侍当中的一个过程，带领他们呢预备进入到未来的一个服侍。但是这一次，当耶稣出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看见耶稣和门徒，他们就奔走相告，就一同聚集到耶稣所要去的地方。好像这一次一个小小的假期被打破了一样，而且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的时候呢，就怜悯他们，没有驱逐他们，没有说你们以后再来吧，或者明天再来吧。那你们既然来了，这就显明了一个事实上的需，一个需求就是什么？ 就是众人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内心的一种饥渴和需要，是在当时的整个时代当中没办法得到满足的。这个不是政治环境能够提供的，也不是宗教领袖所能够提供给他，这就是他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一种渴望与需求，他们必须得到满足。就像羊，它必须要找到自己的牧人一样，没有牧人，他们就没有安息，也没有安全感。所以，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怜悯他们的方式，请大家注意，耶稣怜悯他们的方式说，就开口向他们讲什么？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这显明什么？他们内心真实的一种缺乏。缺少的就是上帝的道，缺少的就是上帝的话啊！我想的话，再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希伯来民族、以色列民族更明白道的重要性。即使没有耶稣出来传道之前，这些人他们每一周都有敬拜和听道的，不像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我们的文化当中。是没有这一说，没有这些的。我们只有什么？只有想办法更多的赚钱，哪怕不惜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赚钱。什么时候是我们觉得有安息的时候呢？我说的安息不是圣经上指的那种安息，就是什么时候有那种就是喜悦的呢？就是我付出了时间之后，哎，我在收钱的时候。我在数钞票的时候，感觉到我的劳碌和付出，我获得了一定的回报，哎，感觉到我还觉得有一点做人的价值和意义，还觉得哎，我还不错，有一点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在这里，这个东西好像给我们暂时有一点慰藉。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一样，他们从小是在会堂当中受训练长大的，他们从小会常常会听到有拉比对他们对圣经的一个教导。按说他们是最不缺少的，他们是一直是在一种被神的话语所教导和滋养过程当中成长的，但是在耶稣这里，他们更加感受到了他们过去其实是干渴的，他们过去实际上是没有吃饱的。为什么没有吃饱呢？他们听了神的话，为什么还是觉得饥饿的呢？因为神的话语并没有被真实的、完全的被掰开，或者说并没有真正的被解开，因为众人只是读了、听了，他们并不明白摩西律法书上所教导的和众先知所传讲的究竟是什么，真的是不明白的。就像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会看到的。埃塞俄比亚的那个总管，还有在外邦很多的会堂的外邦，就是犹太人和加入犹太的外邦人，他们很多年以来都在传说讲述旧约的先知书和摩西的律法书，可是他们都不明白律法到底在讲什么，他们也不明白先知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内心仍旧是缺乏。其实，对于这种干渴和缺乏呢，在阿摩斯书当中已经告诉了他的百姓，上帝已经透过阿摩斯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人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人的刚硬和悖逆，就的的确确捂着耳朵，或者把时间用在别的地方，根本就不听。另外一种是听见了，就像没有听一样，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去理解明白他们所听的是什么，他们从来没有从神的话语当中有那么一种亮光和满足。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当耶稣开口教训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被牧养的感觉，他们有一种被喂饱的感觉，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而是他们过去所没有的，所以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的灵魂是处在极大的饥饿当中。这种饥饿呢，也体现在他们整个的生活的状态。到了天黑了， 日晚了，众人没有吃的了。在这时候，门徒们觉得说一天的工作也完了，福音你们也听了，到晚上没有吃的了，那各自分开，各自己去找地方住，自己找地方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解决。这是门徒一开始的一个思路和想法，但是很显然，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就是从一开始，耶稣就没有打算说，我只给你们把福音讲一讲，剩下的问题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们不要忘记了，好像看起来耶稣这一次和门徒的聚会只是一个小组聚会，没有打算扩展成一个大型的布道会。但是事实上，这就成为了一个临时的一个大的布道会一样。但是耶稣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以人来看。这是一个没办法去满足的情况，如此多的人，谁能够满足他们这么多的需要呢？约翰福音呢说的更好，约翰福音说，因为当耶稣问腓力说，那这么多的人该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呢？腓力就开始想一想啊，这么多的人要叫他们吃饱的话，就是买20两银子的饼也是不够的呀，20两银子呢？也基本上是一个人大半年的工资，用一个人大半年的工资来满足这么多人的需要，也是没办法满足的。这个根本就是解决不了的。其实圣经上说，耶稣自己原知道要如何去行。耶稣打算如何去行呢？我们想一下，耶稣打算如何去行呢？耶稣并没有打算把这个问题推出去。耶稣的打算就是。我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我来提供他们的需要，这个是门徒们没有想过的。但是耶稣就是要来满足和提供这样一个需要的。所以当门徒们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可能提供的供应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有什么？你们有多少？”他们说：“我们只有5个饼，2个鱼。”我们也知道5个饼。可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能，就是日常生活常用的一个人日中午的一天的就是一个饭量，可能就是5个饼2个鱼啊，就像有弟兄姊妹你们去过菲律宾，你们常听你们说的那菲律宾人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对吧？一点米饭或者一条干鱼，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只有这么多。说这样我们就看到呢，一个是超过5000人的人群的需要。数量之大，需求之多。另外一个呢，是只有5个饼2个鱼，这一点根本不够。摆在这样一个现实的需要面前，是杯水车薪，没办法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怎样把这样一个极其微不足道的食物，变成可以满足这么多人的需要。他立时吩咐门徒们，让众人一排排的坐下来。然后望天祝福，把饼和鱼掰开，祝福了，递给门徒们，分给众人。就这样，5000人，所有的人都吃饱了，还收拾有剩下的零碎。所以，如果当这场神迹就在这样众人的眼前，不，好像大家都没有考虑到，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神迹，就这样哗哗哗就这样成就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众人可能只顾着自己，哎。分到你手，他手，各个都有食物开始吃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悄然的进入了一个天国的宴席当中。他们分享的是天国的宴席，是基督在这里为他们分饼分鱼，来提供他们的需要，满足供应他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何等神奇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想到说，哇，耶稣行了一件。好了不起的神迹，竟然用这么一点点食物满足了这么多的需要，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个神迹呢？要理解这样的神迹，还要听耶稣自己的解释。耶稣怎样解释他所行的这样一个神迹呢？那这样一个解释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耶稣用大半章，约翰呢用大半章的时间解释，又记载了耶稣。对这个神迹的一个解释，耶稣如何解释的呢？他难道只是说，哇，为了这些人身体上的需要，不让他们饿着肚子， 那只是把这个食物扩大了，能够分开供应给他们，这样就可以了吗？这样就好了吗？这样就彰显出上帝的一个怜悯和爱了吗？恩典了吗？不只是如此，耶稣是明明的告诉他们，我分给你们的不只是饼，也不只是鱼，乃是分给你们从天上来降下来的粮。但是当时的众人其实是不明白这个粮是指着什么的，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什么？他们所需要的认为是食物。我想对这一点的话，我们从创世纪灵修的时候到整个旷野的时候，摩西五经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的理解呢是足够的，就是从人被造的那一天起，人不是自主的，人是需要提供。就是食物的供应的，没有食物的供应，就意味着你的生命是无法继续的。那么，谁来提供这样一个供应呢？食物的需要是真实和迫切的，特别是在整个的旷野当中，我们就联想到耶稣是在旷野当中喂饱这5000人的。我们想过旧约以色列人，他们60万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走到旷野。终有一天，他们发现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粮食全部吃完了，米面都没有了。众人就在饥饿当中向摩西说：“我们吃什么呢？”啊，这样一个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问题，我们吃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没办法继续，因为我们没有食物吃了，谁来供应我们吃的呢？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需要。在过去，在旷野当中。上帝曾经敞开天上的窗户，从天上降玛纳下来给众人吃，养育了他们40年。这是他们最津津乐道，也认为说这是上帝在他们的列祖身上所显明的最大的一个神迹。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一个民族有这样的事的。40年在旷野，那是开玩笑的，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今。在新约，耶稣来到，他再次在旷野当中摆开了宴席。但这一次，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那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赐生命给世人的。那过去肯定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靠着玛纳。活了在旷野40年，最后能够进到迦南，能够活着进迦南。那么今天，耶稣所要提供给他们的，不只是说给他们食物，让他们不再饥饿，活着一天两天，而是说耶稣说要活到永远，是赐生命，是永远的生命给你们的。因为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他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儿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人永远。可，这是一种什么概念呢？这是耶稣把自己的生命掰开给他们。所以，当我们把这几个点汇集到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世界的罪恶与黑暗，以及圣徒为着神的国度会有的牺牲与舍己，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这是一个让人看到的，只有就是说无奈与悲伤的一件事情。但是汇集到耶稣这里的时候，虽然看起来耶稣并没有说，你记住，这个神迹的结束点有一件事情，就是众人想要逼耶稣去做王，按着世上的政治公义的那一个原则，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的，这是唯一的一个解决出路。既然世界如此的不公不义，为什么不振臂一挥起来，建立一个公义的、和平、公平的、更好的一个制度，打破、推翻现有的制度呢？或者说改变的一些呢？为公义而发声，我说的这个发声，就是用刀剑的力量来成就公义。但是耶稣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虽然这是门徒们的思路，也是众人们的想法。因为他们觉得暴政、黑暗、不公是无法接受和不能容忍的，但是好像耶稣在这里，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接受和容忍。为什么他会采取这样的方式，而不是暴力反抗呢？因为 暴力反抗的结果还是不公不义。这个世界总认为说别人是不公不义的，我用公义的方法来制裁他、治理他，我改变他，他就变成公义了。但是人没有发现，也不知道，其实这个不公和不义，不只是通过别人在有权利的人身上发生，这个不公不义是在每一个罪人的生命和骨子里的，只不过是你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空间和机会罢了。任何一个罪人，只要获得权利和机会，都不再是公义的，因为他没办法去实行公义。那你说，既然是无解的，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在黑暗的这样一个轮轴当中碾压来碾压去啊，一批人碾压另外一批人，再接下去兴起一批人再碾压另外一批人。刚开始都是高举着公益呀、什么和平啊等等这种很高大上的旗帜，到最后都变得其实和他们的前任或者是前面的人是一样的，这是没有出路、没有解决的办法的嘛？有，他的解决办法就在耶稣他自己身上。他要承担什么？他要承担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公和不义，所有的不公不义将在他的身上完全的体现出来，所以最终他受了不公义的对待、不公义的审判，他被不公正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没有去承担这样一个不公不义的后果，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不公不义当中生活在地狱里面，生活在撒旦他的黑暗的这样一个国度和势力当中，就没有人可能从黑暗当中、从罪恶和不公的这种漩涡当中、深渊当中被救出来。那么，这就也意味着，所有在这样一个黑暗和不公的世界当中而死去的那些忠于信靠上帝的百姓，他们的死是没有盼望。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承担起，就像约翰福音说，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他背负了，他承担了，而且他要让这样一个公义真正成为公义，就是当不公义的事、最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上帝的公义显出来了，上帝的义就显出来了，而且上帝要将这样的义给到谁呢？给到那些信靠他的人，使那些在不公义当中活着的人，他们真正经历到上帝的公义，真正的享受到上帝的公义，也真正的在公义当中可以安息。他们不再觉得说我是冤枉的了，因为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伸了这样一个公义。所以，当这种压力仍然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基督徒的盼望焦点在哪里呢？基督徒的盼望焦点不是把这一切改变，而是说我们看基督，因为基督身上已经承担了上帝所有的公义，彰显了上帝的公义，并且使这公义借着十字架高举出来。最终，基督将建立一个完全公义的国，黑暗和罪恶的势力，他最终是在耶稣身上将被完全的战胜和除掉。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劳累的，因为劳苦就是劳苦叹息，就是上帝对罪人的，特别是对男人的一个咒诅或者说审判，就是人犯罪的一个后果。罗马书说，万物都一同的劳苦叹息，就伏在这种劳苦叹息之下，是没办法脱离的，是在这个世界没办法脱离的。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耶稣却向我们提供一个本来是不可能有的一种安息。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到今天，你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本身能够给我们带来盼望吗？比如说，我们在家教育的父母们，是一定能看到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将来他们就是有很就是特别的一个成就吗？
或者说，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在这一个不公不义的世界当中去努力的按公平正义去生活，就一定能够获得好的一个收益和回报吗？它不一定，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聚焦点不是在于我们的成与败，而是聚焦于说，在这里有安息，在我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耶稣在我的身边，有我和耶稣在一起，在我工作的这样一个地方，我和耶稣在一起，这就是安慰，这就是安息。我不可能在别处找的安息。所以，如果你作为妻子的，一心想着说，哇，我的丈夫什么时候能够理解我，什么时候能够特别理解我、懂我的时候，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也许他一辈子都不懂你呢。什么时候你想着说啊，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照着主的道去生活，我一定能够获得一种成功，让众人看了不起，基督徒是可以做的，非常棒的。那也许真的你做不下去了，你真的是最后呢，你只能维持温饱啊，是不是？那么你就会看到，我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担子不是我在扛，而是基督在扛。就像我们与基督赴轭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而是基督带着我们一同往前，你就不一样，你就真的在他那里有出路。所以，虽然我们整个的在这个世界呢生活的状况，可能还是与这个世界很多的人很像，你有劳苦，有叹息，有物质和各方面一种缺乏和疲累，但是你知道你的内心在基督里面和你整个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在他那里有出路和有盼望。最后，我们想到，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会觉得缺乏，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说我够了，我满足了啊！你今天我们钱收入不高的人，我们会觉得说，哎呀，那是因为我们的不够，我觉得不满足。可是你问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会觉得说我够了，我非常的满足了？没有，有一个人会觉得说我真的是满足，除非你真的在基督所提供的那一个供应当中。在他所提供的那一个食物当中，你才是真正的觉得，真正的知道我是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不是食物提供的，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提供的，是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耶稣掰开的饼，使我们想到他在逾越节的晚上所掰开自己掰开的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实际上，耶稣在这里已经影射到，就是他将来他的死要把自己的生命分享给我们，他要把他的永生赐给我们。只是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这是真的吗？耶稣怎么可以把他的身体、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我们不可能去领受一个人的肉。但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就是我自己的生命通过死而赐给你们。所以，能力从哪里来？能力不是从神来，能力不是从金钱和权势而来，能力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透过他自己的福音而来。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这一群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见了这真实的福音。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在地上为福音而打仗。虽然可能门徒们想回到耶稣身边，可能会有一个休息，结果没想到可能会更忙碌。但是这样的忙碌和服侍，使他从耶稣基督那里真正的得力。我想每一次我们的主日聚会听到也是一样，我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再次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从他那里，我们得到能力，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世界，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止息的保障和供应。求主也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把所有的焦点再次汇集到耶稣那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出路的地方，我们在基督那里真的有盼望和出路。他怎样向这个世界？向门徒提供 这样一个生命的粮，他也向我们提供他自己，因为他乐意将自己给我们。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乐意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主啊提供一切丰盛的恩典和供应，使我们认识你，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知道你借着道成肉身，借着在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将那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对于信你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主啊，虽然我们有时候觉得这话是难的，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怎能能听，我们怎么能够明白，我们怎么能够领受呢？但是一次又一次，你让我们体会和经历到十字架的大能。主啊，照着我们自己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必要死的。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我们却看到我们是刚强的，我们是要活的。你也向我们提供这样充足的供应与保证，直到我们进入你真实的有形有体的国度当中。求你恩待我们众人，加力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